各位礼拜帮我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现在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家，我是董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于礼拜帮我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家有意见，要给咱提供，要给咱指教的，请你下回来和咱下回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aet.tw rainbow 小老鼠28.aet.tw。那最近有一个新闻来讲，即马接近2012年的选举，一个总统候选人哦。都前进校园去啊做家己的宣传，咧抢这个手头组的票，咧抢这个少年的票。那里面呢，就有一个新闻的讲，我一届蔡英文去世新大学啦做一个演讲。那在演讲场里面呢，当然有台湾的学生，也有中国的学生。其实中国人、中国学生对台湾的政治是真有兴趣的，而且他们比台湾的学生呢，对这个政治方面更加有兴趣，他们有高度的关注的。他们急切的想要了解台湾人在想什么，更加想要了解台湾跟中国的差异点。那这一点呢，比台湾学生更加的积极。好，台湾的学生呢，对于这个主权的问题呢，对于政治上面的问题呢，比较上加真无关心。那在这个世新大学这场演讲呢，我觉得中国学生的对蔡英文讲，伊做形象伊的，好，然后他也。对于提出一些问题，像台湾这样要走中国，那在这个演讲会里面呢，蔡英文嘛做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我不是怕，我是担心，因为你中国是一个极权的国家，它是人治的社会，那而且这个主权如果说对自己国家的人民有冲突的时候，你当然是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人民，很中肯的回答，然后说中国对台湾的回答也很过多吧。那在这场问答当中呢，另外一个中国学生呢，一个查某的中国学生，伊对这个发言的中国学生呢，就比出中指，发出嘘声啦，伊不同意这个中国学生讲形象蔡英文的这个讲法，然后就显露出这波内蛮激动。那之后呢，这个学生呢，更在伊的这 Facebook 店馆呢，做出更辛辣的言论，伊讲我就是看不起你呢，看不起台独等等。他对自己那个很不体统的激动呢，他一点也没有说任何的歉意，也没有任何一个比较保留的姿态，比较保守的姿态，都没有，他反而理直气壮。那这款的情形我们看到，其实呢，中国学生会越来越多，中国自由行游客来台湾越来越多，那我们要呈现什么给他们看，让他们学习到，就说那个比中指的这个女学生看起来人模人样，可是呢，她的行为举止一点都不文明，还停留在很低阶的这种野蛮状态哦。她认为讲的是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她到底懂了多少？伊若无同意这查甫囡仔看法，伊会当第一发言了后，举手啊，该反驳质问蔡英文，何必就伫人的讲话中间讲干扰呢？一点点言论自由的国家，他敢这样子讲他的言论自由，那他在他自己的国内，以敢不敢用这款同样辛辣的方式来用伊的执政者维护伊的言论自由呢？啊，这个唔就是中国人中软土深骨的劣性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大批的中国人来到台湾，对于台湾人的收容没有去感激。反而呢，利用了台湾的温和跟善良，他处处的欺骗台湾的人民。像讲做生意讲究的是信用，结果在我身边比较多长辈，那时候那个时代，很多人是被所谓的英共外省的人欺骗，有相当多的不好的经验。而且怪讲台湾人对外省人有偏见，有这个族群的意识在，那是谁造的因？这情感是真正要去追究的，不是说我排斥你就表示我不对，问题是你造了什么因。那这中国学生来到台湾，或是以后中国游客来到台湾，他对台湾的这些言论呢，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要小心警惕。怎么说，当人在跟你学路的时候，其实你就必须要警惕，这不是跟他说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在任何的时候，当别人在称赞你的时候，你都要小心。小心什么？你躺好个爹不要翘起来，自己变得很骄傲很自满，忘了自己还有缺点。你要戒慎恐惧的审视每一个赞美你的话，而批评你的话我们要去检讨。那无理取闹的话，你也必须转化这种情绪，免看那个中国学生那种阿伯开化总控的那款人呢争辩，因为他的频率跟我们不一样，他的文化水准跟我们不一样。其实有时候你看野蛮人，你真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两个频率不同的人是很难沟通的，对于无知而自以为是的人是没办法沟通的。熟悉加尽力改讲，可以听，那采不采取，要不要学习，那都在伊家己的做法，唔免看面相样。那相较于这个比中指的学生之下呢，那个公允心胸串言不耐人显得可亲多了。可是像这款时阵，那么爱更加注意，呛你的人，你可以直接知道他不满意你。可是恭维你的人不见得他真的是欣赏你。跟各国的阿星那美上完全的单纯的以这个学生的眼光来看他们，里面呢也有为数不少的职业学生哦，是有目的而来的学生哦，不是说单纯说啊因的无法度支付这笔费用，然后因的台湾真好奇想要来看看，老公叫国民党员今天跟我们宣传来跟我们洗脑来说中国这学生素质多好，中国好好呢在全世界排名几大几大几大，我们台湾呢才排到哪里，好，或者是连排名都排不上。既然人家好好素质这样好，为什么他们还要来台湾念书？那之前就有消息说，这中国来和新地台湾非常积极的参与台湾的各种社团活动，而且呢非常积极的争取到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呢跟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同样，中国国民党他也在台湾的各个的民间社团里面积极的参与，然后积极的取得影响权，取得主导权。这当中的目的是什么？这当中当然的是控制，这就是政治目的。他就连那种慈善机构，像说家福中心这块的慈善机构，他也不放过，大大小小社团他都不放过，就这公会、理事会伊嘛赶快非常积极的参与。那中国的学生在台湾的社团里面积极的争取这些领导地位，为的又是什么？他要影响什么？那这些学生在台湾在学校的演讲场合里面做出了轮番的不是文明的行为，像说几个人合起来合力霸占发言时间，围剿这个演讲人，不愿意遵守主持人的制止。那现在呢，因为就跟着统媒一样，利用言论自由在攻击言论自由，利用言论自由在破坏言论自由，在破坏民主的精神。小公你在细说习题，在媒体上面轮番的攻击某一些特定的对象，当然是政敌啊，污蔑他，抹黑他，证据呢不会说到有给说到认真的，就像文革的批斗同样。结果呢整个社会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假的。这个一堆人啊，都想说阿扁贪污，甚至呢，这中国人啊，他们也觉得说，哎，这个高雄的这个捷运弊案呢，是跟陈水扁有关联的。那在近前的这部咱就讲过啊，这高雄的所谓的高雄捷运高捷这个弊案呢，雷声非常非常的大。这东西谢长廷做高雄市长，后来谢长廷是要在2008年竞选总统的，然后应该借捷运弊案炒作出来，然后就影射说啊，这下骹手的人都贪污啊，啊，这领导人你说呢？他影射说谢长廷一定是有贪污弊案的，到尾调查出来是什么款，那些被起诉的30几个人，只有一个官员是有罪的，只有2个商人是有罪的，其他人都没罪。那但是他就用这种抹黑的方式，北京被苗下改彻底破坏。这块的秋怀就是在破坏民主，你混淆人家的视听嘛，你造谣嘛，你毁坏人的面子，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嘛，让人民做出错误的判断嘛，欺骗这无知的人嘛，这都是真大的罪过呢。那这样子的讯息，不只是在台湾迷惑了无知的人。在中国也一堆人接受这块的讯息，来到台湾他还是这样认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台湾经历过了什么事情。他跟台湾人一样，台湾人和中国国民党欺骗，因和中国共产党欺骗，他们都得到了片面的讯息，以为他们知道的就是真理，然后以这种无力个压板的姿态来拒绝别人，真的很可悲很可怜。那我们就说过，中国学生呢他们台湾的学生来比较起来，他们对于这个政治的关心程度呢，比台湾的学生更加热心。 那这一点那么爱情注意，当他在称赞你的时候，那他认同你的时候，他甚至说他认同台独的时候，你都要小心，你不要因此就交心，把什么通通跟他讲了。那怎样防人之心不可无，他甚至呢还会想要积极的参加你民间的台派的团体哦。那如果说有这样的状况，他积极的参与民间的台派团体，一话带到话比人更加大声，一出比人更加侪力，一比人更加用命，然后他取得了领导地位的时候，就是他开始可以作为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影响力了，已经把一个开始塞地的位置，他可以用一些言论渐渐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方向一点一滴的改变掉。所以你要认清楚，金杰良就爱来享受民主自由，不过呢他不回去他的国家改变他们的不民主不自由的状况、啊、中国人不只是说高官喜欢把他的下一代，不只是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送到国外去，现在他有一个人，只要有能力的人，他都想把他的下一代送到国外去，就说既然这么好，谁让他们要送去国外去，经济这么好，他们要把他们的子孙送去国外去，你光光从这一点想，你就跟这些同派所吹嘘的这个中国的美好完全矛盾了嘛。那这些学生来到台湾享受的这些言论自由，在这里大放厥词，你跟我更可以大放厥词吗？他们在这边被台湾人接纳之后，以后马英九的同一步调如果让他完成了，你说中国共产党他是要用国民党原有的班底来做他的干部呢，还是要用他这家培育的中国学生来做领导干部？当然也是应该在国内出身的，他来家融入了当地社会之后所培养出来的人来做他领导干部，这才是他信任的人。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长大的，在台湾受教育的，他要相信吗？不会。所以说你若想说台湾跟中国啊，统一也不要紧，想要在这里分一杯羹的人，恁小熊让左右安排，绝对不会相信不是亲手栽培长大的人。所以中国这样还先认同台派团体取得了领导地位，将来极有可能他就是中国在台湾的领导干部。让台湾人说一遍，不可以说第二遍。Thank you. 拄仔呢讲到，那准讲中国来学生有目的个参与台湾的政治，参与台湾的特别团体，而且比别人搁较认真，搁较拍拼。然后渐渐伊取得台湾人民的信任，变作有影响力的时阵，是毋是讲渐渐伊个即个方向慢慢啊调整？掉进个因咧爱的迄个方向，这个渐渐有多么可怕？就将呢分享一篇侯文勇伊的文章，他写得非常的好。渐渐这款改变，咱家己爱非常非常坚定，啊非常非常的警戒。伊讲最近有一个餐饮界的人看嘛讲经营的理念，那讲那讲了，我突然知影讲啊，原来这人经营的是色情的酒店，而且呢，迄白人哦，伊阁讲，伊下骹面所有的查某呢，拢是大专程度以上的。那好友感觉真好奇啊，知识分子哪会去从事色情陪酒行业？结果呢，告诉得来，这个老板讲真简单，我顶广告，我找的拢是大专程度以上的女性的会计。要来应征的人拢爱有学历的证书，那侯文勇就说：“你肯定在不实广告啊，你诱骗应征少女啊！”头家就讲：“没有哦。”他神秘的笑一笑，我的会计薪水是比人搁较悬，无唔对。不过每一个小姐来时，我拢甲讲甲真清楚，即大家确实有色情的陪酒。不过你若领会计的薪水，你绝对敢会当做会计的工课，跟内面陪酒的小姐完全无共款。我绝对袂甲你强骗。那真侪人就想讲，安尼我若乖乖领我家己迄份薪水，我好好啊做一个会计安就好啊。好，问题搁来啊，是做会计无唔对。不过呢，日子一过来，跟内面旁边那个小姐，有色啊。因为呢，内面拢同款是大专毕业的，真好沟通。啊，若讲真正无用袂过来的时阵，甲伊倒旁一个皮带送一挂酒，嘛是素常的代志。那这个关系了后呢，伊就甲小姐讲：“你看啦，做会计你要薪水一万两千，啊，送盘仔的旁酒的薪水两万四，啊，送盘仔也袂去陪人去啉酒啊，啊，毋是歹代志啊，是做服务生尔尔。”啊，反正你就常常在帮人倒上班，你想到你干脆就领两万四，安尼呢，你要几遍啊？了后呢，这个会计呢，这单纯的女孩子呢，开始动摇啊，赶快弄起做工课，想到那唔领两万四。啊，俱乐部的规定是讲，旁边的小姐呢是袂使坐落来跟人客饮酒的，安尼才有法度跟坐台小姐有差别。啊，不过呢。日子一过来，看人客有熟悉啊，嘛熟啊，啊嘛意思意思要求啉几杯啊。都开始总是无愿意，不过呢，后来冻袂掉，就喝一杯，说是站着喝好了。一开始八点酒安得好办啊，徛咧啉酒呢，薪水是两万四，坐咧啉是四万八，啊，人客和伊的小费还不包括在内。啊，同款拢是大专毕业的，啊，现在钱赚比人较少，啊，有人开始就会甲伊苛刻，啊，讲啊，人就拢伫内面啊，外口的人上知影你是旁边的还是坐台的，啊，若讲你真正是清白的，就莫看人客出场就好啊，啊，陪人客啉一挂酒，就算讲伫说社会上交际应酬，嘛是常常有诶代志啊，于是呢，就坐下来了。做这台小姐一开始呢，规规矩矩的喝酒，阿妈袂看人出场，啊，这个行业啊竞争大，你要四万八慢慢的嫌不够啊，所以呢，渐渐对跟一挂看介顺眼的人客，他们做回出去，过来呀、啊，总是和厉害的人占到便宜，然后哭哭啼啼的闹了一阵子。那刷去啊！他过去人狠下心来，做个更加利落、更加干，人客人介意，我们欢喜，这是两厢情愿的代志哦。然后，伊停一下，佮继续讲：我从来不强迫别人， 也将来不担心找不到小姐，反正这个环境会慢慢把他们改变，一直到他们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原来的想法和样貌。这时候当医生的侯文勇啊，这真的是隔行如隔山，讲我愈听目睭睁愈大，我从来毋捌想过讲，在这样子缓慢的琐碎、不疾不徐的琐碎里面，竟然毛这款血肉飞溅似的惊心动魄。伊讲，丰子恺捌写过一篇文章来感叹，苏联新圆滑进行的微妙要素，莫如剑。哎，不是贝哥哥那个剑哦，是渐渐的渐啊、哦，三点水一个斩的剑，像水在慢慢的滴，但是滴久的也会穿石哦。造物主配人的手段也莫如剑，在不知不觉中呢，天真浪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年，血气旺盛的成年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对时间的感叹不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尽管悲伤，但自然不变的法则是什么都没说的。不过对于意识形态价值的渐渐转移，却叫人坐立不安。本来是不对的事情，想到渐渐变成对的事情；本来是可替的事情，想到渐渐变成人人惊相争相追逐。整个台北市又变又爆又乱又说，有政治风暴、金融危机、社会秩序动荡，整个城市就要变起来。不过这个时代更叫人无法忍受的是那款无声无息、无法感受的渐渐的扭曲意识形态，把人的尊严、活着仰赖的那一点点感觉吃掉，无可捉摸、无法抵挡的堕落跟沉沦，渐渐的可怕，可怕在我们不敌不敢。世界上无任何物件是永远未变的，唯一未变的，感到一件代志，就是任何物件拢会变，任何事情拢得变。所以讲，坚持原则偌重要。你有一点点的让步，有一点点啊，既然这样，那么就好吧，将就将就。这种将就的心态呢，到后来你就袂记你家己当初的坚持，爱记的主权是咱不变的原则。我们不要被渐渐影响，而是要渐渐的去影响别人。中国人来台湾佚佗，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不要紧，不过你别去互影响去，反倒回来你要去给他影响。想要说他们很想要来台湾佚佗，刚开放的时候他们确实很好奇，很多人要来台湾佚佗，但是后来不是说了吗，他们中国的旅行社拖欠台湾旅行社50亿元，而个这只是有浮现出来的哦，其实还有都在台面下的，他们不敢说的，有可能到上百亿哦。阿拉嘛常常听着讲，这旅游团里面发生中国旅客砍这导游小怕的代志，像在香港都有中国旅客怕导游，因为导游一直要逼他们买东西，叫他们购物，整个旅游团简直就是血拼团。他想来发生这款的代志，那其实呢，你要讲深入去看的话，有时候呢，中国旅客他们也是受害者哎。这里面呢，我觉得百万导游一直公开透露出所谓的百万导游里面的秘辛，透露出中国旅客来台湾旅游的幕后。那什么是百万导游？是年薪100万还是月薪100万？其实都不是。所谓百万导游的意思就是说，集团中国观光客对进入台湾开始到离开台湾短短7-8天的时间里面，在台湾消费的金额超过100万台币，那叫做百万。那观光团的这个消费百万跟导游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中国旅行社欠台湾旅行社50亿，还有什么关系？跟香港的导游中国观光客消费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又有什么关系？有一个不愿意公开姓名的百万导游， 伊对2003伊就开始带中国客去佚佗，迄当时是爱经过西方港才会当入来台湾。那这个资深导游呢，因为长期观察中国团来台湾的产业，对部分开放到全面开放，对内面呢黑幕感触良多，所以呢他愿意揭开这里面的秘辛。伊讲旅行社赔本销价竞争，台湾的旅游业跨中国市场是一个大饼。为什么？因为上阵的封闭已久的台湾跟中国呢，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一开放之后，他要搬走，他要好奇来看台湾隔阂的60年之后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呢，很多人想要借由观光来看台湾。那在中国呢，一切都是以动作先，动是第一，利益为主，所以整个旅游的市场都是占握在这高干的手头，不是任何一间旅行社都可以自己来经营中国客来台业务，中国客来台湾观光的业务。发这条的权利掌握在哪里？书记、县市省委手头，什么人可以得这条，什么人可以当经营。所以他可以先因开放33间特定的旅行社。那因为这个旅游路线是全新的、众所瞩目的，所以收费特别高。第一批来的通常都是手头有一些钱的政商人士，因的团费呢，中国方面收的是2万人民币，差不多1-2千美金。那较远的像新疆，甚至收到3万人民币，才有是4千美金。这些中国客有的是提供家的经费出来吃头的，所以呢消费能力相当惊人，开印地民的钱做私人的旅游。那随着媒体的推波助澜呢，台湾甚至世界各国都看到中国旅客这款的消费能力，因为他出来的本来就是有钱人嘛。早期台湾的旅行业接待中国团做个消费破百的真多，这就是所谓的百万导游、百万旅行社。所以呢，台湾旅行社嘛，因此一窝蜂想要进出中国旅行团，销价竞争，以价格取胜，这就是让台湾的旅行社互相陷入了恶性竞争的这个循环。那台湾的商人让我们很愤怒的地方的是，他常常在国外，他们会彼此恶性的销价竞争，而不是团结起来把守好这个价格。销价竞争它最终的结果绝对是品质低劣嘛。那到今嘛，赶快要个是安呢。那在台湾带团一天的开销，观光局本来规定说台湾旅行社接团每人一天的预算至少要80美金，今嘛变成60美金，后来销价到一天25美金。台湾旅行社差不多都是赔钱了钱来做，那你在这边赔了钱，你当然要从别的所在补回来，那才有法度生存，那就从旅客购物的部分补回来，这就会发生了购物纠纷的事情。所以因为中国旅客因的流传一个顺口溜，说起得比鸡早，跑得比马快，吃得比猪差。中国人可以来到台湾，有可能什么都没算到，不过每一天都在 shopping。 那因为销价竞争，甚至呢每人每天2到30美金的团都在吃，一了钱，所以才强迫中国观光客来消费。不过台湾没香港那么坏，不管观光客有买东西是没买东西，导游呢至少还有出差费可以拿，能够敦促他们消费最好，那不马上要个礼拜。不过香港是香港的不同款啦，自从台湾开放了后，有直航了后，香港的旅游市场呢就萎缩了。所以一些旅游业呢，香港的旅游业的跟中国的旅游团参详讲，你们要去台湾进前先来香港说一下啊。啊，除了机票，在香港的食宿都是香港来包办，而在香港的旅游行程呢就委托导游包办，导游呢想要接入团的话还要拿钱买人头， 来支付陆客的香港旅游吃住玩的费用，安尼得又被摊上，当然就是从这个 shopping 的消费利润来赚取，因为得又看购物站呢是对本的，所以呢到后来就发生纠纷了嘛。那个时候就是导游发飙说，因吃我的，用我的，住我的，你们却一毛钱都不买。站在香港导游立场，就是说你如果没买东西我就是亏钱，所以想尽办法无所不用其极，逼中国人可以去消费，甚至呢用比较恶劣的揶揄嘲讽的手段呢去增加他们的消费。但是中国观光客立场来看是什么，我明明就有交团费啊，团费交给谁？交给中国旅行社嘛，我都有交钱，谁要说我用你的吃你的，所以他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导游一直要逼他们的东西。那这就是说导游跟游客之间的纠纷，这就是导游为什么一直要游客买东西的原因。那这跟中国旅行社欠台湾旅行社团费这么高的金额，50亿甚至100亿的台币的这款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它是真的哦、啊、而且为什么台湾旅行社还要继续来接中国人客？那、啊、这些团费到底拿到哪里去？那、啊、这位所谓的百万导游一公，刚开始他的购买能力的确很强，来到台湾看什么活动很新鲜，什么都小妹妹，而这种消费的金额店家是跟台湾旅行社对半来分，所以总共一礼拜下来他们消费总金额100万台币，那台湾旅行社跟店家呢各分50万。因为中国旅行社一开始目睭赤，怎么这么好谈？结果呢中国旅行社他们收到的团费啊，旅客交钱是交给中国旅行社，可是呢他们付了机票之后，本来剩下的钱应该汇给台湾旅行社的部分早期还会付，后来呢看到了购物这部分呢、啊、得到的利润实在是太多啊，因在台湾消费一礼拜竟然比中国收到旅费还要多，所以呢竟然就把团费给积压下来，就不要把钱汇给台湾了。那关于台湾旅行社跟购物店家他们是怎么分呢？你说中国可以消费的消费业、哦、不是利润、哦、是这个营业额、哦、是跟旅行社对半，旅行社拿到了 50% 的消费额，这里面又怎么分呢？这 50% 的消费额呢，司机拿 5%， 导游拿 10%， 领队 5%， 剩的 30% 是旅行社，现在就是这样在分。所以呢中国客常常去的那间导游会带他们去的这个台湾购物站、啊、他里面可能商品价格呢平均比一般高出4倍，比正常的价格高4倍。台湾的导游呢也只会带这些观光客去固定的店家，因为呢来到这有签名的地方他才会给你回扣。所以啊每天来台的中国观光客3000-4000人，真正受惠的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只有特定的旅行社跟少部分的店家，一般的商家是分不到这个大饼的。那再来呢以后开放了自由行，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啦，可能这块消费的大饼会分给一般的商家，不过自由行的部分会对中国政府也有相当大的威胁，中国真的会放多少他的人民过来这旅游。那为什么中国愿意要开放自由行，为马英九的政府加码？因为选举搞啊，他们来主导马英九的政府说哎，我要开放，马英九就说哦，好好开放，而不是台湾已经准备好说要开放自由行然后才开放，是中国说哦，我现在要你开放你就开放了，但台湾是这样。所以这个高级将，这个台湾的国安局是说那真的他们来自由行，这国防安全他们无法可管。所以说中国主动要让中国来台湾的旅游变成自由行是有居心的，不是这样，你要单纯的不要忘记中国一所在每一个决定都是政治，当然这对他们会有一些风险，就是说 因那个台湾接受着台湾的文化、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跟人文素质强烈的对比，对因呢一党专政的体制来讲是一个冲击。所以我说，我们要坚持好咱的家己的立场、主观的立场，我们不要被渐渐的影响，而是我们要渐渐的去影响他们。好，再回来讲，他观光客开放已经这么久了，几两年了，为什么积欠团费的事情呢到现在才爆发出来？原来事情是这样，那正常来讲啊，如果做生意提不到钱，这样以后的买卖就没了嘛。可是呢，台湾的旅行社呢自我作践啊，因为发现中国人给惊人的消费能力，你尝到了甜头，中国旅行社团费不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要搁有谈呢，因为你若敢去催团费呢，那中国旅行社就把团交给别人去做了，所以开放两三年了，中国人给购买能力就不比当初了，没有消费。台湾旅行社的太没得钱，当然就开始要求中国旅行社提团费来补贴，而中国方面无被合理，一时之间问题就爆发出来呀。所以你说中国的消费能力，开放两三年之后就不比当初了，所以都开戏那只是昙花一现的景象哦。不是说他整个国家持续都是这样子的消费能力哦，台湾路线下为了被探下来几忍气吞声哦，你一开始就让步了，你自我作践，把自己的尊严给踩在地上了，到后来你就没办法争取了。所以短视尽力的结果到底怎样，不是探钱而是撩钱。所以那个中国观光客来台湾旅游，看中国旅行社跟台湾的旅行社中间的这个交涉，如果是透过中国来主导，台湾是赚不到什么好处的，因为客源是掌握在中国的旅行社上面，所以台湾的旅行社变成没有筹码，以爱去讲特级代表来讲，而且讲讲起来，台湾的旅行社敢真正完全没有筹码吗？成功台湾的旅行社哪一档团结起来，联合一致，你哪可能拖欠这个旅行费，那么我们全部都不再接中国的观光客的话，一中国呢有这个市场的压力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放手啊，他也是要赚这个钱啊。啊，问题就是说，咱台湾的人，台湾这个生意人，到底有那个骨头，有那个骨气，能够站起来吗？还是说要为了赚人一些钱，还是软趴趴，像这妈进户一样。而中国这些旅行社呢，也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话都来取得这个经营权的，这都是掌握在他们书记、县市、省委手头的。所以说这块大饼对中国人民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台湾跟中国之间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机制哦。那既然台湾的旅行社呢对中国旅客的这个市场跟中国旅行社是不对等的关系，那咱台湾的观光局怎么保护咱台湾旅游业者？台湾观光局说他们呢有达成共识，跟中国达成共识，将来要求业者呢签订契约，付款的期限呢缩短至旅客离境后45天，大家结清。可是这样有效吗？完全没有用，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他要求每个人最低的旅费都是60元美金，可实际上业者也没有执行。现在呢旅行社是越来越不理顺，就因为压力越来越大。早期呢观光局规定说导游出差费一天要2000块，当旅行社没钱通好赚的时候，根本就没这2000块会给你付，出差费慢慢的减少了。导游呢他是没底薪的，他是只拿出差费跟佣金，有带团才有收入，所以现在呢导游降价一天1000块，带去店里面，而且中国客什么都没买， 露营下都无通好谈，司机嘛无通好谈，领队嘛无通好谈，都有压力的来呀。所以呢，现在甚至还规定说，如果没有达到销售成绩呢，也扣出差费。如果其中任何一站没有达到出差费，就扣200。如果两站没有达到这个消费呢，就扣400。那这样从前面的恶劣的游戏规则，这样慢慢的影响下来，是不是说台湾导游跟香港导游会变成一模一样，遏制的逼迫中国人的观光客来买物件？所以这整个制度下来呢，很快的导游被剥削了，台湾旅行社被中国旅行社剥削了，还有谁去用剥削吧？各中国的观光客去用剥削吧？中国旅行社跟他说，他收这些团费呢，很多地方关节都要打通，在中国是这样，凡是盖一个章都要收钱，要踏通很多关呢，得到很多批准呢。比如说一个20人的旅行团，要先呈报县，再呈报省，那一关一关呈报下来，够海外租，要踏通这些关节，要很多费用，所以团费转嫁到团员身上。所以中国人他就会说，我来台湾之前就交一万两千块人民币的团费啊，差不多台币5万块啊，都会当去澳洲啊。那结果中国方面伊就宣传讲，台湾的物价相当贵，比较中国的旅游环境更好。甚至呢，佮个也观光客讲，去台湾嘛爱拍通做些关节，然后跟收做些团费，所以他们在中国已经被剥削了一层了。然后到台湾来又被带去购物，可是呢他得到的服务啊并没有跟他付出的团费是等值的，这个因怪怪上怪台湾的旅行社，台湾的旅行社也不敢明的讲说，中国旅行社克扣了这么多的钱，因为他们回去投诉，下一次就接不到旅游团了。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看这个国家整出这款的行李来做，你为什么不去跟正常一点的国家来做较稳的行李？也许没有办法赚那么的多，但是至少你是稳扎稳打。那现在呢，自由行就要开始了哈，那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我们随时会碰到中国旅客、中国的学生，你准备要跟他们传输什么想法？你准备要教他们什么知识？你准备要让他们怎么认识台湾，而不是国民党那头的台湾，不是中国共产党那头的台湾，而是真正的台湾的历史，真正的台湾的文化，而不是他们心中所想的所谓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发扬。今天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讲到这，改天再跟大家聊一些中国人对台湾的看法。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